们今天来看以斯拉记，我们今天看以斯拉记的第一章。那在开始第一章之前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剩下的三卷历史书呢，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呢，是发生在最后的，就是耶稣来之前的最后的时代。它跨越了两个王朝，一个呢是巴比伦，一个呢是马代波斯。那在之后呢，就再没有讲到历史书了。那圣经的以斯帖记之后呢，就进到了约伯记，那就是智慧书啊。那圣经的历史书呢，是从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所以我们剩下呢只剩三卷的历史书。那我们最后的历代之下呢，只停在了贝鲁啊。那贝鲁的发生的时代呢，就是在公元前的586年啊。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公元前的586年呢，巴比伦把耶路撒冷给灭了啊。那从那时候开始呢，以色列人就进入了一个贝鲁状态啊，直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这个时代慢慢开始归回啊。这是一个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一个背景啊。从时间顺序上看呢，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的。贝鲁呢归回一共有三次啊。那以斯拉记的一章到六章呢是第一次的归回，第二次呢是以斯拉记的七章到最后，那第三次呢就是整个尼希米记。那以斯帖记的发生的时间呢，它是一个插进去的故事啊，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按照以色列整体宏观的顺序记载的啊，它是插进去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在以斯拉记的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之间啊。这一次以斯拉记的六章和七章之间隔了很多年啊，所以在这些年中间呢，就发生了以斯帖记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完全按照历史可以去考据的。那从约伯记往后呢，一直到雅歌呢，是智慧书、诗歌和智慧书。那从以赛亚书呢，一直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呢，就是先知书啊。这是整个旧约的一个结构。那先知书的时间呢，实际呢是和历史书呢是有对应的啊，只不过呢先知书的角度是从先知神差的先知的角度来写的啊，那历史书呢是从国度的角度来写的啊，所以以斯拉记呢是国度被掳了之后，被灭了之后，神依然带领他们的一个过程，带领他们归回的过程啊，以斯拉和尼希米。那以斯拉记的作者呢，传统上认为呢，就是这个文士以斯拉啊。那他的背景呢，就是在讲归回的过程中的两件事情啊，一个呢就是圣殿的重建啊，一个就是律法的归回啊。那如果说呢三次的归回，我们给他三个重点的话呢，那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呢？就是以斯拉记的一章到六章呢是圣殿的重建啊，那七章到最后呢就是律法的重建，律法的归回。尼希米记呢就是耶路撒冷城的重建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视角啊，去查考这几卷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视角啊。这是一个以斯拉记的一个宏观的背景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一章啊，第一章呢是圣殿重建的一个历史背景。我们注意呢，这三个归回啊，圣殿的归回，律法的归回和耶路撒冷城的归回，都是由当时的王发命令的啊，这一点特别重要啊。所以我们看的一章的一节啊，以斯拉记一章一节，波斯王居鲁士元年啊，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那这个呢，和我们昨天查考了历代之下的最后的几章最后的几节呢，其实是一致的啊，它是时间上就顺下去了。但我们今天的角度呢，就要看这个外邦王了。居鲁士元年，这是居鲁士是他的年号啊，所以他是神高抹的 外邦王，神会用不是以色列人的外邦王来达成他的旨意。这就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点啊，就是王的心尚且如垄沟的水啊，在神手里随意流转。所以即便是以色列人被归回的状态被掳的状态，三次的归回都不是以色列人悄悄做的，甚至不是以色列人要造反，要抵挡当时的在上掌权的。我们注意到了这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是神感动当时在上掌权的，让他们发出合神心意的命令。所以以斯拉记的一章呢，是当时的王居鲁士王命令建造圣殿的。我们再往后查呢，是当时再到后面呢，又是当时的王命令以斯拉把律法书带回耶路撒冷，让大家按照律法书生活的。再到尼西米的时候，又是当时的王命令尼西米回去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所以这样的归回完完全全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做的，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去造反，而且呢，也不是以色列人违反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说我把当时的王国推翻了，然后我自己跑回去又把圣殿建起来，又把律法建起来，又把这个城墙建起来，都不是，全是当时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王，因为前后跨度有100多年，所以这些时间跨度从被掳啊，一直到最后耶路撒冷城墙建起来，这是前后有100多年啊，从被掳到圣殿建起来正好是70年啊。等会我们查到每一个细节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年代，很多王的名字会有一些的历史的细节需要我们去看。但是呢，这些的细节都给我们一个印证呢，就是神在掌权，神在掌权的。以斯拉记的一章一节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推翻了巴比伦的王波斯王马代波斯王这个王是波斯的第一个王他实际是一个改朝换代的第一个王这样的一个王如此的鼎盛的时间，神居然可以让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他要求以色列人回去做什么呢？回去建他们的圣殿这是可见神的能力啊！我们今天极大的得安慰啊！不但如此呢，我们看见神不但让他发这样的命令，而且发这样的命令是以神的名义的啊。所以第二节呢，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阿们。神不是强迫他的，神也不是骗他的，神也不是拿利益去引诱他的，这几样全都是撒旦做的。撒旦怎么让亚当吃的果子？骗的撒旦怎么引诱耶稣怎么试探耶稣去引诱的，说万国都给你。神不是这样，我们看见在这里居鲁是完全发自内心的，他清楚的知道这个殿是为什么要建，是建给谁的这个神是怎样的神只有他是神，唯独他是神，他非常清楚这个的合法性就非常非常关键了这个就让我们知道呢，虽然不是以色列人在掌权，但是神在掌权只不过呢，以色列在被掳的状态下呢，神超越当时统治地上的外邦王神时候到了，就使得圣殿可以发命令重建，所以圣殿开始重建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开始的命令完完全全是以神的名义在做的给我们今天极大的安慰让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不在神的手里我们继续往下看呢，不但如此呢，所有建殿的这些东西呢金子，他们第六节 他们四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所以这个和当时的耶路撒冷建圣殿，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圣殿的时候是一样的，众人都是甘心乐意的去给。我们查到明天的时候会知道这个量没有办法跟所罗门时代比啊，因为毕竟他们是被掳的状态，但是这个心是一样的。所以神不看我们到底能给多少，一个寡妇给的两个小钱，耶稣说这个是给的最多的啊，神不看我们给的量啊，神看我们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心。不但如此呢，神保守还体现在哪呢？第八节第七节，居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这个有意思了，就尼布甲尼撒呢把神耶和华神殿里面的所有的供奉的器皿呢通通掳来了，放在自己的神庙里。到这个时候呢，神感动居鲁士王全部还给了第一波归回的人。而且不但如此，第九节往后把所有的器皿一个个去数了，多少有金碗多少，银碗多少，金盘多少，神的看顾细致如此啊，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使王发命令啊，他感动众人献礼物啊，他感动王把实际保存了这么多年的要献祭用的所有的器皿通通再拿回耶路撒冷啊，这给我们今天所有跟随神的孩子们极大的安慰啊！即便是被掳的状态，也没有什么不在神的掌控之下。感谢主，哈利路亚。